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早晨聆听弟兄带我们唱这个诗歌，心里很高兴，很喜乐。我们特别刚才唱一首在主翅膀下，是吧？在主翅膀下，在主翅膀下，我们就有平安，有盼望，有喜乐。如果我们常常或者听的时候啊，在听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就越来越更接近在主的翅膀下的样子啊，这个我就想都不讲道就最好了，就唱以后就像在主的翅膀下就好了啊。让我想起啊，许多年前这个有一位牧师叫做焦元年牧师，大家不知道中间有没有认识啊？这个 Joseph 很熟的啊。听说焦牧师这个去世以前，他告诉他的儿女啊，你们为我举行葬礼的时候不要请人讲道。后来我没有机会参加他的葬礼，我在东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葬礼的行葬礼的时候有没有人讲道，不要讲道，做别的东西都可以。哈哈，这个听听诗歌很好啊，这个很好，是我差点忘记今天要讲到了。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启示录里边的一个信息。启示录是很比较难读的一本书，我们也感谢神现在让黄长老在我们教会开这个启示录。以前他跟我提到说他要讲启示录，哎呦，我说这个很难的啊，这个但是非常重要，他讲得很对，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这个重要的东西虽然难也不能不讲。那么今天我就想啊，为什么我今天讲到启示录？因为我再过两个礼拜我要回到东部教会去，他们邀请我去跟他们讲一点东西。那我就想到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我老近就集中在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的信息上头。那正好遇到我现在要在教会讲道，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拿出来啊。这个当我预备的时候我感觉得很困难啊，因为我想假如我把七个教会的信息 condense 到一篇道啊，我发现很难啊，发现很难，所以我就采取另外一个方法。那么今天这个我在各位弟兄姊妹当中能够来释放这个信息，我希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帮助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侍奉你，也能够来聆听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亲自的匍匐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仰望你，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能够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恭恭敬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施恩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到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书里头就提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看见了异象，神借着使者跟他讲话，要他写信给以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个教会要传达神的启示，对七个教会的启示。这个所以这很重要。你知道约翰是这个启示录这本书啊，是新约里头 唯一的一本讲预言的书，旧约里边有很多讲预言的书，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也可以说是神留下的圣言当中记录在圣经里头的最后的启示。啊，这个是蛮重要啊，蛮重要。这个有七封信啊，其中有七封信。这七封信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封信。那么七个教会是在亚细亚的洛一个在当地的这个洛克的 church 啊，你把七个教会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个教会的整体。所以你可以把七个教会当作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教会，也可以把这个七封书信的信息当作是一封书信的整体的信息，你可以这么来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领受。那这个神向使徒约翰启示，要把一个最重要的最后的一个启示要托付他传给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这个约翰是很了不起啊，圣经里面有许多这个使徒我都觉得非常了不起啊，保罗当然很了不起啊，彼得也很了不起，对不对？那每个人都很了不起啊，约翰也很了不起。你仔细思想的时候啊，约翰留下了在圣经里边留下了三部书啊，一个是约翰福音，对不对？约翰福音啊，实际上啊，你可以来看在哪里呢？就是好像是约翰呢、啊，要特别的从神学的观点要来解释清楚这个耶稣是谁，我们信的真实的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个这个渔夫变成了神学家啊，在那个地方跟我们讲解这个神的神学上深奥的这个真理，然后留下了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二三书是什么？我觉得约翰好像是在以教会长老的身份呢、啊，做牧者的身份，你知道吗？来劝勉弟兄姊妹啊，以至于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啊，弟兄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一个长老牧者的心肠，在劝勉他的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啊，要如何的爱主，如何的相处啊。你可以看见了约翰那个时候心态。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是什么？约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是以先知模式的先知的身份啊，以天启文学的这个方式来特别的表达最后神带给教会的启示是什么。因为约翰那个时代可能是面临一些危机，你知道保罗当时的时代是尼罗王在世的时候，所以保罗面对危机啊，危机压迫。约翰这本书如果是一般的我们接受一般的说法的时候，这本书可能在八十几年九十年当中，这就在第一世纪的末尾，那个时候是这个国王是谁呢？罗马的国王是窦米仙，大家吧啊，窦米仙，这都是坏王啊，啊，所以教会遭受到逼迫，遭受到逼迫，遭受逼迫，教会需要鼓励，教会需要鼓励啊，需要鼓励。这个，所以使徒约翰就把这个重要的信息以先知文学启示的特殊表达的方式来传达末后的最后对教会的预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如果你仔细思想观察这个约翰在启示录上面用的话语，他的意象啊，他见到的意象，他用的词句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很特别的啊，很特别。这是个启示文学啊，启示文学。那么今天我们就想什么呢？今天我就想用一个特殊教会的信息来看一个贯通整个教会的主对教会的一个主题的思想啊。这个所以我就取了这个以弗这个启示录里边呢启封信的第一个一封信。第一封信是写给什么人呢？写给以弗所啊，写给以弗所。这个写给以弗所书信当然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特殊情形，可是在启封书信当中啊，有的言辞是共通的啊，共通的。你比如其中有一句话，到了这个第七节的时候，有一句话 说是圣灵教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必将神园中的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repeat， 每个教会 repeat， 然后说得胜的就要什么什么什么 repeat， 一直在这个七个奉献中 repeat。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得胜。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最后神借着使徒约翰向众教会的一个呼召，要呼召神的教会要为他得胜，要做一个得胜的教会。我觉得这是最后神留下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一个预言。我想我们在学习以前啊，我们先来念这七节的经文好不好，从这个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念到第七节啊。我们因为在这个在启示录第一章就讲到啊，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先来念一遍然后讲的时候能不能领受讲不讲得清楚反正你们已经蒙福了。这里讲你只要念这个圣经你就蒙福，你仔细读这个圣经你就蒙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先蒙福然后再来听听这个第二章。来，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第一节，说是也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其心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当回想你从那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党以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封信很短，只有七节换句话讲七句话，可这七句话包括的东西的确是很丰富十分的丰富。我们有时候写信写得很长下笔千言，可是没有一点中肯的这个七句话，你看七句话，每一句话都很有意义很有分量，很有意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很短，那当然我只是想跟大家一点呢、一点基本的印象基本印象，我们看怎么样子来了解这块。我们先看第一句话讲说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这是约翰用来形容什么？用来形容主的。这个形容在以前的书信里没有的圣经里没有，这是约翰独创的。为什么约翰独创这样子？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异象里面看见你就是这个情形，你知道吧这是神给他的异象，这异象之下看见一个人在这个灯台当中行走，是吧？那个后来形容这个人好像人子，你如果看这个启示录前面，这是他看见的异象，他听见的，他看见的，而且这个神吩咐，借着使者吩咐他，你约翰要把你所听见的、看见的什么写出来，写跟七个教会，他就照走了，他就照走了。这个是讲啊。 就骑在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就是主基督耶稣。这个七星就是七个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因为约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怎么解释的啊？因为就在前面第一章后面就讲了，这个第二十节讲了，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圣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多做解释，这个叫做以经解经，就是那个经的经就在这里啊，你不要多猜想，他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啊。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七个使者，是不是？可是这其中有个意义在哪里啊？灯台，换句话讲，他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教会呢？是灯台，是不是？是灯台来形容教会。啊，教会在别的书信当中啊，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在其他人生有各种不同的描写。他的描写就是什么？就是像灯台。为什么把教会形容像灯台呢？啊，灯台的功用是什么呢？灯台的功用是照亮的，是不是？所以你从教会的一个功用来形容这个灯台啊，啊，教会是发光的，是照亮的，是个灯台，是不是？这个七个灯教会有七间教会，就像七个灯台。七个灯台，这个用旗啊，这些词句都是约翰特别的一个用法啊，这是有继承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来形容一个完整的数目，就是旗。所以当他在新约里边最后启示的时候，他跟犹太的传统思想没有分离的啊，这个约翰呢，始终注意到这个贯穿整个圣经，旧约里边的神，新约里边的神是一贯的、一致的啊。这里讲到这个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七星就是七个使者啊。这个使者有人解释啊，使者有人说是指天使，有人说是指教会的领导啊，教会的领导，教会的代表。教会的领导，看我们怎么领受啊！如果教会领导，那就是我们这个 CCIC 的长老们啊，这个七个星啊，星等等等。可这里讲啊，是使者，这个使者有几种含义啊？使者第一个呢，使者你一定是受差的，你不是自己做主的，你是代表，你是受人差派的。还有呢，使者是有使命的，为什么叫做使者啊？使者是有使命的，你要达成你的使命，你有托付的。换句话讲，作为教会的使者的时候，是你有一个老板，他差遣你去达成一个使命，这个才是使者，是不是啊？这是形容啊，叫七星啊，七个灯台。可这里还有个意思在哪里？说是啊，你的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当中行走。换句话讲啊。教会的七个灯台完全是掌握在主的手中，七星在哪里？七星是在主的手中，在他的手中，他是在教会当中行走。换句话讲，他在教会当中行走，我就觉得好像有点这个在各个教会当中巡查的意思啊。他与各个教会同在，在各个教会同在，好像在各个教会当中巡查，他在那个地方，不要以为他不在这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而且所有教会的使者、负责的人、代表是在他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你一旦不在他的手中的时候啊，那问题可能就来了。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在他的手中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就是教会的约翰看见的意象就是这样，一个发光的灯台。有主在当中行走，有主在各个教会当中巡查来巡走，而且这所有的使者代表是在什么？是在他的手中啊，他是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万物的元首，是吧？这个在哥罗西书保罗也讲说是，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十八节讲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是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老板，他是头。所以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教会，是主的教会，对吧？啊，是主的教，神的教会，主的教会，不是哪个人的教会。无论这个人多有名、多能干、多行，这教会不是他的教会，是主的教会，是属主的，属主的教会啊。所以讲，他是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他在凡事上要居首位。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在以弗所书他讲了类似的话，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啊。所以教会是在他的掌握之中。要注意啊，这个很重要一个观念啊，就是教会不是哪个人的观念，不是哪个人的教会，不是哪个宗派的教会，不是哪个个人的教会，不是哪个牧者的教会，教会是主自己的教会，其心是掌握在主的手中。如果我们有些奇怪的思想啊，要把主掌握在我们手中啊，问题就很大啊。我们有时候讲，我们想这个人很有能力，假如今天我有个，有一时候我们用主的名做很多坏事啊，是什么意思？不是让自己被掌握在主的手中，而是想把这个主啊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啊。这个这是一个这个人，这是人心里边的堕落的罪，你都发生许多困难啊。这个当人要把主摆在你的手中，受你所指派，受你所差遣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啊。约翰看见的这个教会，要神要他启示跟教会，就让教会要明白的是什么呢？教会是在主的手中，教会主是教会的头，他是原始，他是万物之首，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是约翰看见的第一个印象。第二个怎么讲呢？我们看第二第三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者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那名劳苦，并不倦乏。这两句话是主对以弗所教会的评估，也是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其实你仔细看了，以弗所教会不错的 啊这里讲到啊，这个主说我知道，主知道这个事实，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安慰啊。假如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人家都不晓得，没关系，主知道，是不是？假如我今天呢、受人家的冤屈啊，受人家的回谤，受人家的指责，没关系，主知道啊。如果你知道主知道，那你心里可能就平顺得多，我们在主的翅膀下、就有平安，因为主知道，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呢？人家冤屈了，人家不明白，没关系，主知道啊。主，所以主是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逃过他的观察，他的眼目。当我们心里确实知道主知道，那你心里就不会有许多的怨气、怒气啊。这些知道什么呢？主告诉他知道什么？知道你是又你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些都是好事啊，是不是？我常常想，假如我们呢、教会如果有一两件好事被主所知道，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啊？这里说是啊，你有好行为啊，这个教会是有行为，有采取行动，不是只是讲讲而已啊，有表现，有作为，有反应。你知道吗？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保罗的时代，以弗所教会啊，可能到一直到这个时候，到了这个约翰这个时代，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是不错啊。以弗所教会是很蒙恩的一个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有很多这个当时很重要的人物在以弗所服侍啊，巴拉巴、贝吉拉、亚居拉，是不是啊？保罗、提摩太。 约翰，这些大名鼎鼎的当时的名目都在以弗所待啊。这个保罗一待就待了三年啊，是不是？以弗所得天独厚，得了许多当时有名的人，这个很著名的人的造就啊，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勉励。以弗所是很蒙祝福的一个教会啊。一直到窦米先这个时候，这个以弗所还是有很好的表现，有很好的行为啊，很好的行为，能够忍耐劳碌，劳碌就是什么？肯付上代价，做工，做工付上代价，做工付上代价以后，还有个好处呢，不倦乏，不疲倦。那我们有时候一做点事情，就常常容易疲劳，是不是？还没有做就疲劳了，一想到这个事情啊，很沉重，先就累了，因为这个事情，一想到，哎呦，那个事情让我就干，累了，累了，那早就累了，啊，这个没有做工，可能就已经累了啊。这个以弗所做了做工不疲乏，做工不疲乏是很了不起的啊。还有啊，不容忍讹人，这个善恶区别，这个很清楚，认识又明辨是非。以弗所教会明辨是非，而且还有在哪里啊？那些坏人、假人啊，假的先知啊，他能够把他挑出来啊，他试验他。试验他能够把他挑出来，你知道这个辨别是非啊，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常常其实在属灵的方面不是那么清楚，真理以为是假的，假的以为是真的。我们传福音，传真理福音，人家认为是假的；传假的信以为真的。你晓得我意思吗？这个最近我看见这个报章讲啊，这个有什么有金光党啊，什么各种这个做坏事的人呐 啊，还有啊，前个礼拜讲，我看见一个报纸讲了，这个有个韩国牧师骗了他的会友的钱啊，看见吧啊，这会友一生的积蓄啊，还几十万美金啊，被他骗了，他自己逃回韩国去了，被骗。这些教会里头不明辨人，不明辨，不是在以弗所，以弗所不行啊，这个牧师在以弗所待不住的，因为以弗所的人明辨是非，早就把他挑出来赶掉了，啊，对不对？因为他。这些人就被他骗，而且骗的不止一个。教会没有分辨能力，你知道我意思吧？啊，这个是个牧人，这个牧人不是真的牧人呢，啊，对不对？结果骗了很多会有钱以后就逃回韩国去了。以弗所教会不是这样，你看到没有？以弗所教会能够明辨是非，所以以弗所很不错的啊，大家。呵呵，这个尼哥当一党，尼哥拉一党的坏人了 啊，坏人了，像那些就是什么贪爱世界、随从异端的这一类的人啊，尼哥拉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前面记载那个执事之一啊，尼哥拉啊，尼哥拉可能后来变得这个思想有点问题啊，思想有问题。尼哥拉一党啊，指什么？指那个思想跟他相同的啊，这个那种啊那种人啊，那种啊。但是在以弗所待不住，因为以弗所这些人呢，认识得很清楚，所以在前面这些话都是赞美，对不对？对以弗所赞美，以弗所有很好的表现，行为很多 activity， 很多 program 啊，很多这些东西都很忙碌，每个人都很忙碌啊，是有生气的一个教会啊，以弗所。可是问题啊，这到了第四节的时候，还怎么讲？第四节说是啊，然而，哎呀，这个然而可是这然而就引入主题了。然而，前面讲了一些话，然而这个语气又一转了，就到哪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他讲有一件事，为什么只讲一件事啊？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挺重要一件事，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失落了爱。起两个词很重要啊，起初的爱心，第二个是遗弃啊，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这个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啊，起初的爱啊，这个当然有时候爱的太多以后就分不清楚了，但是这个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啊，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常常是什么？起初的爱常常是很激烈的，很纯真的啊，这个起初的爱。 其实呢，常常是无法用理性来明白的，啊，你来解释没法子解释的。那这个起初爱是这样啊，起初的爱，到了以后啊，以后，经过很多事情，这个大脑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这个爱就不纯真了，是吧？可起初的爱是很重要的。这个施布真的描写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啊，他去到教会去受洗。教会受洗啊，年轻的十几岁到教会去受洗。受洗的时候早晨3点钟就起来。爱主啊，爱主热心的，这个心里高兴啊，今天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心里很高兴。早晨3点钟起来做什么呢？祷告。祷告到6点啊，3个小时。赞美神啊，向神这个表示他的这个爱，倾慕爱慕，3小时，然后走8里路，脚走，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走8里路到教会去受洗。起初那个哎，对神啊，真是何等的渴慕啊！是不是后来在服侍的时候？早晨每天早晨4点钟起来，一直做工做到晚上10点，每天如此。这个我们就想啊，这个为什么道理呢？他因为起初的爱没有失落，你知道吗？啊，这个起初的爱是我们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开出，哎呀，很热心的不得了啊，热心的不得了，干什么都可以做，扫地清扫都可以做。假如今天遇到一点什么困难，有人这个给他一点难堪，会就放弃了，就放弃了，对教会的很多工作放弃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受不了啊，受不了就放弃掉了。起初的爱就失落了，而这里还不是失落，这里讲什么？是讲遗弃。遗弃跟失落不一样啊，失落有时候是什么？不小心丢了。这个老年人像我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啊，就常常丢三丢四，你懂这个丢三丢四的意思吗？常常眼镜丢了，这个 cell phone 丢了啊，这个钥匙丢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提醒我太太，3、4你要不可以忘记，眼镜要记得，钥匙要记得啊，这个还有什么有个东西啊，就换句话讲，常脑筋不行了嘛，以往这没办法，因为你到了自然的情形，到了年纪大就遗忘了。这里不是的，这里是讲了离弃了。离弃了是什么意思啊？是 forsaken， 就是你 forsaken 是什么意思啊？是有意志的决定放弃这个东西。为什么有意志决定放弃呢？是因为觉得有更好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就说，哎呀，那爱心遗弃了，爱心遗弃了，遗弃到哪去了？爱心遗弃到哪去了？本来爱心很多的，那慢慢就遗弃了，就放弃了。为什么道理？因为有个东西更重要，有个东西吸引我，是吧？有个东西更重要吸引我，就放弃掉了。放弃掉了。这个吸引我们的更多的是什么东西啊？大家知道是什么？是世界啊，是世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啊，但是我可以把它轮廓在一起的时候，世界啊，世界的权位，世界的名望，世界的财富，是吧？世界吸引我们。你知道一个人啊，一个人如果在世界上是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占据你的时间的时候啊，你对神的爱就自然的就流失啊。所以这个事业越成功，恩典越减少，这是反比的啊，这个恩惠啊就越减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很正的一个现象，世界吸引去了。这个约翰在别的地方讲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什么，就不在他里头了。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头了。 你爱世界，爱把这个世界拿去以后，啊，你就遗弃了对神的爱，是不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对不对？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什么为仇？这，所以你人一爱世界的东西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爱就被遗弃，这是个交易，一个 trading。你不过很奇怪在哪里啊？现在我们trading的时候，不只是时间，不只是金钱，而trading的是你的生命。所以主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人若赚得全世界，而失去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东西换取生命呢？换句话讲，神跟你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属永恒的生命，你拿去 trade， 你拿去 trading，make trade，make trade 以后啊，你得的东西都是付出去的，就是你的生命。大家听我的吗？爱心失落了，遗弃了，然后呢，生命遗弃了。其实你在 make trading 的时候啊，你是以你的生命作为本钱在 make 这个 trading。当你把你生命的力量摆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摆在主的工作上。trading make 这个 trade， 大家想有意思吗？就失落了啊，就遗弃了，就放弃了啊，就放弃了。这是一个，这是真是一个啊，一个很重要啊。第 first love 就是你的最初的爱。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这是个人心里面的知道啊。你对信主的时候，你的最初的爱在哪里啊？现在在哪里啊？现在最初的爱是越来越火热了。是越来越冷淡了，是今天记不起来丢掉了，还是有意把它放弃了，这个是我觉得，这里呀，这个神借着使徒告诉他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回想第五节讲嘛，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回想怎么一回事？我当初很爱主的呀，我当年为主要干什么？牧师叫我干什么？长老叫我干什么？我都去做啊。现在可是推三阻四很多事情啊。你要回想怎么这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你改变这个对神的回应呢？对神的反应呢？以前我都很爱呀，对，一到教会就很高兴很兴奋。现在有时候挪到一个田地啊。到教会的时候要 make 很大的决心才能够到教会，好像要去，到一个很不好的地方，这样很大的决心才能去。这是不是你教会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你教会你要买先要拿票？没有票你不能进教堂。有的人为了买票拿票啊，在外头排队排了几个小时，能够拿票才能够进那个教堂里面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进去，大家想进去的人多，你得花时间去等了，去等到哪？很多人拿不到票，就站在外头。这个那个火热的心呢，那到哪去了？到哪去了？为什么上教堂成为一个负担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听音乐会的时候都很准时，对不对？这个。教会不一定准时哦，那么我发现这通体到处都是如此，不是哪一个特别教会啊，这教会不太准时啊，很多人不太准时。讲一下，在东部教会也是这样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准时吗？就是你心里很渴望到那儿去，你知道吗？很想到那儿去，怕完了就不行。我早点去，我可以选一个我要走的位置啊。我完了就不行了，对不对啊？你要早点，心里有种渴望到那儿去，有种热心，有种爱心在那个地方。他驱策你让你能够去，是不是啊？失落了啊，遗弃了，这遗弃的时候常常因为别的东西把你的那个精力拿去了所以使徒勉励教会，你要回想在哪里失落的，回想以后干什么呢？你还要悔改， 啊，这是他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教导。若不，你假如不是这样子，你不这么做，哎，这警告就来了，看吧？你不要看这个七节经文很妙啊，你如果不悔改的时候啊，那问题就来了，干什么呢？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就临到，他本来就在当中行走，这个临到是什么意思吧？那这个临到就是说是啊，我对你的罪这个惩戒就来了，你知道吗？啊，你知道，你做的事情的这个跟你算账的时间就来了，你就面对现实了。你现在在跟神服侍，在神的教会的服侍，你如果不好好做的时候啊，他就领导你就要对他面对面，你要跟神交账了，就领导你了。所以我要领导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要领导啊，就是你到时候就要面对我了啊，面对我了。你知道有时候有人面对主很高兴，所以这个启示录的后面讲是盼主再来。这个盼主再来，我不是很多人可以讲的，使徒约翰可以讲，我们心里就不敢讲啊，是吗？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办好啊，很多事情很多应该对付的没有对付好，应该做的事没有做，对不对？所以主迟迟不来是恩典，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吧？因为太多人没有预备好啊，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个使徒约翰这样子，所以盼主快来，我们有人可以这么讲吗？我觉得我们呢、啊，这个太很多的需要修理的地方，需要修改，需要这个学习跟着的地方太多了。我希望他慢点来啊，至少我是希望他慢点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因为这个修正很多需要时间，需要修正，是不是？他说你如果不这么做，我就领导你了。那你没得机会，你要做事没得机会了，机会过去没有了。啊，就是要交账啊，啊交账。怎么做法呢？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什么？灯台是教会的象征，灯台是发光，是教会的功能，是教会的功用。灯台一崩，教会挪去的时候，就教会什么？没有了。教会灯你不发光，这个灯台不发光，你还拿它干什么？丢掉了，灯台不没有了，教会就消失了。前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在这个教会有个讲员，他正在讲啊，说是他知道一个，我忘记他是谁了啊。他说他知道一个教会，湾区一个教会，开出的时候七八十个人，后来四五十个人，后来二三十个人，最后什么关门了？关门是什么意思？灯台挪去了，你知道吗？你在那个地方没有作用，一点作用没有嘛，那个灯台就挪去了。你不要以为这个教会只是在东部是这样子啊，在西部是这样子，东部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在欧洲更多啊，在欧洲你看那教会多半都是灯台被挪去的教会。那些 volunteer 那种 free church 还不错，官家的教会啊，多半都缺少灯台啊，这个灯，但都挪去了，挪去了。然后我最近听说东部就也有一个教会是这样子，本来五六十个人，现在二三十个人。也在被挪去当中，但我觉得如果不悔改，赶快这个走的，那个灯台就挪去了，啊，灯台就挪去。所以这个教会就是灯台，灯台一不发光的时候啊，就失去了作用，就会被挪去啊。第六节我不讲了，因为第六节就很把它删这个跟前面两节已经covered 了。最后我讲最后一节在哪里？说是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封写给以弗所的信呢、啊，不仅仅是为以弗所，写给众教会的信，大家听见没有啊？众教会的信，而这个话不是使徒自己的话，是圣灵的话。圣灵接着使者传达，跟使徒约翰吩咐约翰，你把它写出来，传出去。是吧？所以这是圣灵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七节经文呢，是圣灵借着使徒传跟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话。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人那个耳朵可能在这个地方但是不听啊，这凡有耳，耳朵是为听用的，是不是？耳朵是给你听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如果不听的时候，这个耳朵恐怕的功用就失去了，说不定哪天神就把耳朵给你挪去了啊。这个耳朵有耳朵嘛，是吧？凡有耳的就应当，这圣灵所讲的话，听什么东西呢？你看他讲啊，这下面就讲啊，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诺言中的生命的果子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两棵树在诺言当中，一个是什么？分别智慧的树，一个是什么？就是生命树。这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啊，吃错了树子上的果子啊，去吃分别智慧的果子，而没有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的啊，很享福了。吃错了果子，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为什么吃了智慧树的果子？是因为魔鬼你引诱。为什么魔鬼也好，他会这个受骗呢？因为魔鬼乱解圣经。我觉得这是魔鬼解经法。这个魔鬼解经法乱解圣经的时候，他听进去了。所以神叫你不让你吃是什么？是因为你怕你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跟神一样了。你看吗？这是魔鬼解经法啊。这个魔鬼一解经，所以你就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就堕落。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也没有吃成，后来这个被赶出诺言以后啊，就派这个天使把守，根本回不去，对不对？这里讲到啊，你们如果得胜，教会如果能够得胜，你将来就会乐园的果子就会吃给你吃，这是一个允许。可是讲什么？你们要得胜啊，得胜啊！这个得胜其次 repeat， 这是神对教会最后的呼召，要得胜，教会要得胜，你要得胜。那得胜是问题就是啊，得胜是什么意思了？现在我今天不想花很多时间讲得胜的意思，我是讲这是一个呼召。呼召在哪里？就是神借着天使传达给使徒，叫使徒告诉教会的什么？你们要得胜，为主得胜。这个昨天我有机会跟有些弟兄姊妹在查经的时候，查到以弗所，查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啊，这个讲到是以弗所书十九，不是这个使徒行十九章，大家有机会去读啊，那就是看见保罗如何的得胜。得胜是什么意思？得胜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去读那一章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九章啊，看保罗如何的为主而得胜啊，特别是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一节好了，使徒行传这个十九章二十节，我们看啊，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这是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传道以后，他在这个二十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下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是 reflect 什么？ reflect 这个十九章前面保罗所做的事情而产生的效果，得胜就是那样。所以今天我不在这里啊，在 library 讲这个得胜，大家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就是这样子得胜的，这样子就是得胜。 OK， 现在我想几分两分钟的时间讲到这个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啊？就是这是以弗所，大家明白，当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那是一个时代背景。到了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跟保罗这个时代大概差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几年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二十几年的时候，约翰发现一个情形：这个以弗所教会不错啊，大家栽培啊，什么发展都很好，但是有个东西就是爱心，意思了，爱起初的爱没有了。
起初的爱没有以后，其他的很多活动都是什么？都是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大家晓得我意思吧？一旦失去了对神的爱，很多你的活动缺乏意义，只是为活动而活动，你知道吗？为聚会而聚会，为活动而活动，为 program 而 program。这个在这些东西当中背后表达的是什么？是人自己，神的位置没有。神的位置最能够表达的是爱，对神的爱，对神的爱，然后才会有对人产生爱。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讲啊，这个爱的根基在于信，而信的表达是在于爱，你注意吗？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引用很多的圣经啊，这个信是爱的基础。OK， 缺这个离弃的爱就是你失去的信，听懂意思吧？所以你这个信心是我们进入神丰富恩典的一个基础，但是信心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讲说是爱你没有惧怕，是不是啊？爱就成全的律法，是不是？你看那个保罗在爱这个十三篇呢，更多前是讲这个爱，许多许多东西，爱就行了。你没有这个爱，其他很多事情都成了什么？成了想的明的锣，想的拔，是不是？明的锣，响的，有些声音没有意思，有活动没有意思。现在教会面临的一个困难在哪里？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教会不是以保罗时代以弗所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也不是使徒约翰时代窦米先做皇帝的时候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啊，这个敌对的外界的敌对势力没有了，我们教会没有受逼迫，现在教会很舒服，教会很舒服。有时候我看到教会去的时候啊，看到教会有时候这个特别是坎的福里啊。这些牧师都穿个香港衫了、啊，我还没看见穿拖鞋啊，穿这个香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穿香港这个意思就是看起来很 relax， 你知道吧？这是一个 culture， 这个California 这个 culture 就是很 relax， 享受阳光美景，生活，湾区对吧？这个吃的住的享受，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都看见这个穿一个香港衫的话，看见你很。Enjoy 是不是？好像是度假，是吧？是度假，所以到了教会以后啊，是一个进入度假的情况，是 entertain。教会做的工作是什么？做 entertain 的工作，请个歌星啊，什么唱唱啊，做这个东西啊，这种征战的力量没有啊。这个以弗所教会里边的第六章讲到，你们要穿服神的全副军装，为真理征战的。那个时候你不可以想象，那个所以以弗所说六章那个章那些经文呢，对我们现在的人已经没有意思，没有一个亲切的感觉，你知道吗？大家都是和平，跟我们和平的很好嘛，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是不是？大家都好，这是今日教会所面对的情况啊，没有危机，没有敌人，没有征战，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没有危机是最大的危机，没有征战是失败的保证啊！这个我们发现缺少一个这个 fighting spirit， 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然后自己制造敌人啊！这那个时候教会面临的不一样啊，面对是俄势力，所以唤醒教会征战，全副军装，你看那边啊，这个我们感觉这是今日教会的光景啊，今日教会的光景。这个盼望我们呢能够警觉啊，警觉。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想用一句话，就说是我们叫神要我们得胜，最后的呼召叫我们得胜。但是如果我们个人不能得胜呢，教会也不能得胜啊。如果个人你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生命上你不能得胜的时候，教会也不能得胜。教人个人得胜才能使教会得胜，教会得胜，教会个人有得胜的见证，才能够教会才有得胜的见证，教会有得胜的见证才能够塑造那个得胜的人。 真是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啊，加添力量，激发我们战斗的气氛，让我们读以弗所书，神要教会，要我们要教会为他的神，这是一个对普世教会的呼召。在使徒约翰那个时代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但是我们的这个敌人不一样啊，敌人，希望大家能够警觉，提高警觉，面对我们的敌人，能够为主得胜啊！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是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为主更多的服事，更多的摆上，求主亲自悦纳，赐给我们的力量，感恩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